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突破病业状态，译文，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7号。1999年夏天，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经历了25年的风风雨雨，在师父的引导下走到了今天。最近2年，我放松了修炼，虽然我每天练功学法，参与讲真相的项目，但在修心和去执着上却放松了自己。三件事也在做，但流于表面，并没有要兑现誓约和救众生的愿望。我经常没能在4个整点时间发正念，这让我的空间场充满了肮脏的物质。渐渐的，我被苦楚和抱怨所控制，失去了大法修炼者应该有的慈悲。我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正念，特别是在家人面前，我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抱怨家务或饭食没有按照我的建议去做，我还经常提高声调。慢慢的，我的身体变得衰弱，并出现了病业状态。开始，我发出声音有些困难，说话就疼，声音里有尖细的杂音。后来，我口腔右侧开始疼痛，我的嘴只能张开2厘米。因为我全职工作，并且我的收入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压力很大，我坚持着工作。最后我的状态不能在同事面前掩饰了，我这才感到必须去看医生了。我被诊断口腔有肿瘤，住进了医院。开始时我想，我可以一边接受治疗一边修炼。我给自己的借口是，既然我从医生那里得到病假，不用去工作，那我也得接受他的治疗方法。但真实的原因是，我没有强大的正念，我只是在被动承受，而不是用大法修炼者的坚定和决心来面对问题。第一部分，从心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我的女儿提醒我，我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所以我买了一本笔记本，首先我写下的是这个问题，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找到的回答是，他遇到困难和矛盾时向内找，他勤于学法，用理智去证实法，放下常人的欲望和执着，这是我必须要达到的境界。在医院门诊部做各项检查时，我发现自己修炼上的漏洞。我对自己出现的病业状态没有清晰的认识，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几个月前，我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梦里我在多人的处决书上签了字。这个梦让我悟到，没有偶然的事，还有债要还。现在我们正处在正法和救人时期，大部分的业力已经被师父清除了，如果生命受到伤害，那最终会给予补偿。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说，而大法弟子在历史上结下的冤和怨，作为修炼圆满过程中提高的因素和福报了怨为补偿。第二部分，我明白了什么？我们和邪恶没有商量的余地，不二法门。我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承认了药，也就是承认了现代科学对我的影响。我是在用人的聪明在评判，比如出现的病情对我是危险还是不危险，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假象，好像是医疗手段起作用了。作为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只有按照师父的安排走，用真善人评判一切事物，才能达到圆满。我悟到，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从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我明白旧势力是无权来插手的，因为他们是在灭的阶段产生的，他们不知道初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只有师父知道这个状态，通过正法返回到初始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我去买了个相框，把师父的照片放在我家厅里的柜子上。好些天，我心灵深处在说，我的师父，我的师父。一周后，我停止了正在进行的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我完全相信敬爱的师父。在修炼上，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在医院里，我意识到，作为大法弟子，我不应该在这里，我怎么能把自己绑在病床上，并输入有毒的药物呢？这就像是迫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既不能好好学法，也不能练功。回到家后，我意识到去医院是个错误，尤其是医生们还在继续给我做着各种诊断，比如要我吃降低血压的药，或要我做肝脏检查。做错了就改。我打电话给医院，告诉他们我不再接受治疗。即使这样，好几天医院给我打来电话，这也在测试我的信念和决心。起初，我每次都被电话铃声惊吓到，内心在发抖。我打回电却没人接听。面对一个医生，一个现代科学的代表，我很难为自己的信仰辩护。我害怕堂堂正正地追随自己的信仰。这也表现在我面对自己姐妹的态度。他努力帮助我，给我很多替代产品和建议，想让我如何能最好地处理碰到的问题。我明白，我要有勇气，不妥协地追随我的信仰。我感谢了姐妹用心良苦，告诉她现在是我真正去信的时刻了。我写信给医院，正式结束了治疗合同。这之后，医院再没有来电话。因为我三个月不能去上班，所以需要医生的假条。我告诉医生，我中断了治疗。这需要勇气和正念。我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并做出了对自己信仰的选择。带着平静的心情，我告诉医生我的决定，并说出这是出于我个人的原因。他没有多问，表达了对我的理解。我再一次需要病假条时，这个医生去度假了，我要去他的同事那里。因为我自己心里不稳，那个医生对我表示了他不理解，并用负面的例子、诊断以及他的医学知识吓唬我，还说我不理智。他还贬义地问我是否相信上帝，我回答是的。最终他还是给了我病假条。在我有了清晰的理解和做出决定后，我的症状开始好转，但之后还要做的就是，我要找到并放下我的执着。我找到并放下了哪些执着和人的观念？追求人中的幸福。比如，我希望能得到家中的和睦，不想看到听到矛盾。我们的两个女儿应该好好在学校学习，有好的成绩。每天桌上要有可口的饭菜，也经常要有蛋糕。我期待家里干干净净，家电都好好运作等等。这就如上了瘾一样。如果这些对幸福的幻想没能得到实现的话，我就感到不幸，于是我就会贪吃贪睡，打扫房间或者就会控制我的家人，甚至我会有报复心理，等着你们没有我怎么办。如果我受苦，其他人也要受苦。真正的幸运就是得到了大法，实现我的誓言，帮助师父救度我应该救度的众生。追求美好舒适的生活。当我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放下生死后10天闯出洗脑班时，我找到了我的想消除病业状况的强烈愿望。希望能有神迹展现，万事大吉。我不喜欢有让我不舒服的事，如疼痛、生病，还有那些不守规矩、让人不舒服的邻居等。相反，我如果得到好处，比如 买东西的时候捡到了便宜就会高兴，这个部分不愿意修掉。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失与得的问题，在人心出现时按照真善人去做，用慈悲和平静的心能面对所有的人。我的观念是，做个有直觉的人是好的。比如我对自己凭感觉做事很感到自豪，比如做菜、烤蛋糕，很多时我会根据我的情绪和环境来做。作为大法弟子，我应该按照法来判断应该怎么做，这事是不是真实的、正直的、慈悲的、传统的、理智的等。法理摆在那里是不变的，智慧就在此产生。信仰上不被疑惑。因为我的正念以前不是很强，所以我认为自己对法的坚信不够，不够信法，所以我不是一个好的修炼人。其实25年前我就已经做了决定，要走修炼的路，我的坚信也在加深，更加坚定。我信是信法，无人能动摇我。以前我有个观念，善不胜恶。在我的幼时有在家里遭过性侵的经历，为了能苟生，产生了一个假我，就是对危险和困难无动于衷。我专注在琐碎的不重要的事上，内心退缩，变成一个焦虑、不信任、被动的人，也很羡慕别人。比如在学校里，我被叫起来回答时，我只是发呆，不能回答，被动地等着危险过去。在九评中说，中国人在专制党派下形成的观念就是做个懦夫是生存之道。但是我们要同化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正压百邪。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就要有勇气并相信法。通过大量学法，发正念和向内找，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过了一关又一关，我能时时刻刻感到师父在我的身边。我诚心感谢师父慈悲的加持，我也要感谢我家里的同修，他们用正念激励着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写征稿的同修抢时间尽早投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中提醒同修们提早寄出稿件，勾起了我很多回忆。近20年来，我一直参与帮助本地同修给明慧网中国大陆法会投稿的工作，全程配合当地同修组稿、写稿、改稿、发稿的整个过程，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修炼过程，也是一个难得的修炼机缘。同修递上来的稿件，只要是用心参与写稿的、正面对待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文章，无论长短，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修炼人的境界、心态、意志，无形中会感染启发读者。同修读了文章后，有的会加紧修炼的步伐，有的也会看看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找到与同修的差距。总之，明慧网大陆法会是我们大陆同修一个盛事，庄严而神圣。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可贵，有的同修多少有些敷衍的心态，不参与写稿吧，怕失去这机缘，写吧，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反应，是在身边同修的一再鼓励下动笔写的稿，有类似完成任务一样的心态，有一些勉强的因素。可想而知，这样的心态下写出来的稿件难免有杂质。也有的同修能认识到大陆法会的珍贵，但是在懒惰、安逸等人心观念的左右下，拖拖拉拉，一晃就拖到了截稿日期，为争取时间而仓促成文，在截稿日的前几天，甚至在截稿日的当天送给整理稿件的同修，不考虑改稿、发稿同修的实际情况。 我们参与改稿发稿的同修，每次都坚持到截稿日的那晚子夜，伴随着最后截稿日那一时刻的来临，感觉到修炼的机缘是严肃而弥足珍贵的，仿佛看到了大陆法会征稿的那扇大门慢慢的在关关关，一到子夜12点，大门就紧紧的关上了。记得市区同修们年年都有大量的征稿稿件，修改的同修们紧锣密鼓地抢时间打字整理改稿，即使这样也有错过截稿时间的。往年我多次收到同修迟来的征稿稿件，有的是法轮大法日征稿文章，有的是大陆法会征稿文章，一次有10多篇文章在截稿日过了20多天了才转达过来，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例。最让我痛心遗憾的一件事发生在今年的法轮大法日征稿活动中，当时同修们整体认识到了法轮大法日征稿的深远意义，当地仅有几个同修没有参与，精选出了多篇推荐文章，现在有的文章在明慧网上陆续刊登。那是在截稿日的最后一天的晚上10多点，同修送来一篇文章，是因为封网的原因，同修不能及时发到明慧网，同修担心延迟发稿，匆忙地给我送来了。本来我这的网速很畅通的，但是当我打开网以后怎么也上不去了，坐在电脑前足足等了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上不去网，打不开明慧网，那种焦急等待加之渴望出现奇迹的心真是五味杂陈。眼看着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流逝，直到子夜12点也没有把稿件成功发送，那种未能正念破网而耽误了同修稿件的心情让我痛心不已，毕竟是没有完成自己所担的任务。但愿我们都能牢牢地把握住每一个修炼机缘，不给自己留遗憾，这是我写此稿的初衷。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让我们共同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圆满兑现史前誓约。慈悲的师父为救度宇宙中的无量众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是助师的法徒，要做好助师救人中的每一件正事，我们必须要让神的一面复活，用神念对待我们的每一个修炼机缘。大陆法会稿一定会展现修炼人的慈悲善念，一定会让更多的同修精进起来，从而救度更多的人，这正是师父对弟子的期盼呐。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自己把握好吧，不要一再错失机缘。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才是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6日。去年10月20几日，我弟一同修 A 被邪恶判3年期满，从监狱回家。几天后 ，A 把以前资料点未用完的同修捐赠的3000多元钱送到我这来。我高兴地接待了他，我说，你回来的前几日，我们就发正念，使你能平安回家。可是 A 却冷冷地说，我已经转化了，邪恶不会管我了。接着他委屈伤心地哭起来了，并说，你们同修，指同一监狱被关押的，被迫害得那么惨。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心里马上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天天磕头把头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这时我知道 A 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了，但我还是把师父近期一些经文给了他，他也要了。我满心希望的又叫 A 写严正声明，他拒绝了。他走后我心情很沉重，过去这么好的同修 他在720后血雨腥风中走进大法修炼，他丈夫进京上访被关押中，他冒着危险独自到市区上访。后来 A 承担着资料点的繁重工作，他怎么就被邪恶彻底转化了呢？一个月后，我又打电话给他女儿，让他到我家说一下他母亲的情况。他女儿说他妈不修了，他不想见你们，怕你们说他邪物。之后 B 同修打电话叫 A 到他家去， A 迫不得已到 B 同修家待了一个来小时。 A 说出了他转化的原因，他说监狱里被关押的人全都转化了，连全世界都知道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他都相信了。我们几位同修都为 A 的思想状况深表遗憾，也求师父帮助 A 走回来。2024年2月初，突然传来 A 唯一的女儿得了红斑狼疮病，而且病毒已深入肾脏，本地无药可治，只好到几百里外的重庆治疗，每月医疗费需上万元。母女一下走入绝境，同修们为她着急。今年农历二月， A 丈夫之妹 C 我的弟媳出冤狱回家后，从几百里外驻地到我家来时，我与他切磋修炼体会。我说你几次被迫害，现在回来后要重视学法，多学法，学懂法，认真总结，反思走过的路。我又叫他看了同修相关的体会文章，他对照自己所思所行后对我说，我知道了周围同修走得比较稳，为什么自己反复被迫害，主要是一个思。难怪监狱里那些邪物的，他们听信邪党谎言，检查到自己有病就怨师父不管他，有的说只信真善人，不信师父等各种邪物言论。这时我释然了，原来大多被迫害被转化都是平时没有真修实修，学法不深，甚至没学懂法的人，遇到矛盾观难不是找自己，而是向外看，甚至怨师父和大法走魔道。我又何必以看望侄女为名到 A 家察言观色，启发 A 回到大法中来。 A 说他修了20多年没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加上父母阻拦，因而他不练了。我针对他的症结与他切磋，我说你知道吗，3年前你被邪恶带走后不久，师父就把你最担心女儿的吃饭问题解决了，马上把你女儿调换一个单位，解决了一日三餐的问题。这时坐在一旁的女儿说，我当时写信告诉了妈妈。我说而且你女儿一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还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3室2厅符合你心愿的住房，改变了你们原来又黑又狭窄的居住条件。你在黑窝里被洗脑后怀疑师父和大法，回家后不练了仅2个月，你女儿就得了不治之症，这是为什么？你已经修炼20多年却前功尽弃，这不可惜吗？没有了师父和大法的慈悲保护，你们母女俩今后咋办呢？接着我讲述了我修炼后家人及许多明真相的亲人好友得到天赐鸿福的不少神奇之事。 A 终于初步认识到了自己过去修炼是为了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从法中索取好处等为私为我的目的而修炼，并开始和我们一起发正念除恶了。我从心里感恩师父把 A 挽救回来了，也为 A 高兴，但我知道 A 要彻底改变观念，真正走回来还要经过艰苦努力。我想起了自己在25年多的正法修炼历程中感慨良多。我于1998年10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不到一年，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就开始了。面对邪恶疯狂打压，我始终坚信师父是最正的，大法是最好的，几乎没有停止过一天学法和练功，但是却在旧势力安排的情色漩涡中挣扎，在厚重的怕心物质包裹中走不出来讲真相。经过师父的慈悲棒喝，冲出了情色的漩涡，2004年开始每年背一遍转法轮，在同修的督促帮助下开始走出来救人，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知道要做三件事才是大法弟子，遇到矛盾也能向内找，不断提高自己。2008年，我和丈夫、母亲同修，带上仅六岁的外甥女到街上散发酒瓶时，被恶人构陷，母亲和外甥女被邪恶绑架到区国宝大队，外甥女说出了我和丈夫同修，国宝队长和610人员到单位通知我们去讯问，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通过讲真相并和母亲内外配合，母亲也于当晚回家了。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内心波涛起伏，自己努力修炼勤恳做着三件事，为什么还会出这么大的事情？邪恶为什么能进了我的空间场？也向内找到了争斗心、指责心、怕心、安逸心、显示心等不少人心，但是心里还是一片茫然，不知往哪儿走。我努力学习师父的精进要旨，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自己以前虽然在做三件事，也在向内找，可是都是以我为中心，我要修炼，我要提高，我要圆满，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修来修去好像真善人离我很遥远。大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接着我把精进要旨中的40余篇经文背了下来，随时指导自己修炼。随着学法的深入，渐渐悟到思才是阻挡我提高的主要障碍，思是一切执着的根，特别是我在背转法轮时，一下就明白了师父一开篇就告诉了我们，人生出来和宇宙真善忍特性是同性的，由于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了思而层层往下掉，思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也是旧宇宙走向坏灭的主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首先就是要修去思，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从此我着重在矛盾中，在平时的言行中逐渐地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特别是在讲真相和与同修的配合中，在溯江大潮中，在修去对丈夫同修烟酒的执着中，弯心透骨地放下自我意识，彻底改变着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逐渐地能够理解包容所遇到的一切人和事，慈悲于人。从以前我要做什么改变为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走过了从人到修炼人再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一个脱胎换骨的修炼过程，心胸越来越宽广，修炼之路越走越平稳，感觉身轻体健，思维敏捷，72岁的人好像是30多岁的年轻人，体悟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是一条殊胜美好的通天大道。回头再看那些磨难中的同修，还在重蹈自己以前走过的路，在个人修炼中不知悟的只想从法中索取，抱着为我为私的目的去修炼，理解不了师父宏大的正法，读不懂博大精深的法理，在人中徘徊，把自己置于邪恶的迫害之下，在旧势力安排的巨关巨难中苦苦挣扎。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真修实修，彻底修去思这个根本执着，确实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从法中悟上去，那么法的力量自然就在那里，自然就达到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佛光普照理义圆明选自转法轮，就能在正实法中救度更多的众生，就能正己正人正一切不正的。邪恶还会存在吗？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中，自然就灰飞烟灭。这是现阶段所悟，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冲动，放下斗斗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0日。从中国去到海外的学员绝对不能到报社政府机关聚集，更不能带着强烈的情绪和冲动，谁干了谁在破坏大法。中共的本性就是假恶斗，他起家也是靠暴力革命煽动欺骗，中国人多被灌输了。到海外的学员们有没有想到中共邪灵为什么会放您出去？大陆的真修弟子都被中共列为黑名单，很难出去，而唯独放您出去，如果您认为是自己的本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另外空间的中共邪灵红色恶龙是高于常人的，很多学员那待修不修邪物的场根本就挡不住邪灵的天眼。他放您出去的原因是认为能利用您的暴力斗争及邪物思想在海外破坏大法。除了少数在海外有使命的抛弃了中国那些约定好等你救度的人，到了海外就真能履行自己史前的誓约吗？还是出发点其实都是自私的？从纽约时报诽谤大法开始，一张利用跑到海外的大陆学员破坏海外修炼环境及掀起暴力冲突的大网就张开了，邪灵就要控制这些学员到报社到美国行政部门等地方游行示威及各种破坏，让海外政府常人误以为大法弟子是威胁。真修者都知道，谁走到这一步，谁就是大法的破坏者。名义上称自己是大法弟子的，本质上并不一定真是大法弟子。破坏大法的不是大法弟子，因为他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大法救度及和平讲真相的宗旨。那些党文化的脑袋一举一动都是破坏，你只有先去掉党文化才能起好作用，你不去掉，你会认为自己在做好事呢。就像那些中共大妈穿着血红的衣服跑到美国去跳广场舞，他们认为自己在引领时尚呢，却意识不到自己有多败坏，美国人有多厌恶。那些学员可能认为一群人涌向报社机关是讲真相多英勇啊，却意识不到是中共的斗争思想在作祟，是在自欺欺人。那些充满形形色色各种俗世气质各种党文化斗争暴力的眼睛体场及因为邪物而精神不正常的眼光行为，只能制造社会压力让常人感到胁迫，这哪里能讲得了真相？实在是被中共邪灵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美国大众每天的协商官司多去了，很多人都能平和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应该更能。像美国人的交通事故处理，很多人都非常的理性，要在中共国，很多人首先是一场互相指责甚至大战， 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只能徒增仇恨及败坏自己，败坏社会。民主国家间、部门间、企业间、团体间，有的纠纷多是选择合适的代表谈判的。海外大法弟子都是为社会、为他人负责的，和平讲真相，从来都是为他人着想，为社会、为政府着想。美国有完善的法治，有充分的讲理、讲法的途径。我们要对人、对社会、对政府负责的理性讲真相，及维护我们合法信仰的权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论面对什么情况，就是堂堂正正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9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浑身是病，每日痛苦不堪，练过某功也没治好我的病。修炼法轮功不久，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弟子万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知道学法很重要，不仅自己读法背法，还参加集体学法。每当学法走神有干扰时，我就求师父，师父，我学大法就要静心纯净学法，我不要那些东西，清除干扰，求师父加持清除掉那些东西。不到两分钟，我头脑就清静下来了，学法很入心。现在我每天学法就是背法，背法我已经坚持了10多年了，就想把这么好的法背下来，入脑入心，同化大法。每天4次发正念，一直坚持着，从来没有落过一次。因为保证学法，发好正念，都是为讲真相、救人打基础，所以不敢懈怠。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20多年来，我本着一个原则，大法就是教我们做好人，师父就是来救人的，大法就是最正的、最好的。信仰法轮功没有错，根本不犯法。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我都是堂堂正正给各种人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我们修炼做好人而被江泽民迫害和诬陷，是江泽民制造了各种谎言，让人仇恨佛法，毒害老百姓。我们讲真相就是澄清事实，让大家看清是谁在犯罪。现在法轮大法轰传世界140多个国家，唯独在中国被迫害，好人被抓、被打、被判刑，迫害佛法必遭天谴。所以老天要淘汰坏人，留下好人，世人明白真相就能得救。一，给片儿警讲真相。大法在1999年被迫害后，我去天安门想为师父说句公道话，被抓后给我接到当地派出所，我正念正行，没有怕，对警察讲真相。他听了以后觉得我们确实是在做好人，被冤枉。我劝他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他还真散退了。日后片警见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敢喊。我多次被610迫害和骚扰，这个片儿警从没有参与，为自己摆放了正确位置。二，给街道干部讲真相。一次街道办的主任和副主任来到我家，想劝说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主任说他练某某功法后身体特别好，还表演一些动作给我看，说他练的那个怎么怎么好，言外之意比法轮功好。我立即说，你看过《转法轮》这本书吗？它涵盖了佛家、道家理论，是宇宙大法，是最高的。 你想和我谈，你首先看看这本书，你看完了再来找我，否则你就别和我谈。这个主任马上找借口离开了我家，从此之后再也没来过。三，给律师讲真相。一次我被邪恶冤判四年，监外执行，我继续上诉。检察院派人问我是否请律师，我说，我不请，我自己就能为自己说清楚这些事。案件转到区司法科，一位60岁的老律师找我谈话，我们从中午11点谈到下午1点多，多数都是我讲。中午让他在我家吃饭也不吃，我说，我们只是信仰，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法轮功没有错，我们没有犯法，是被江泽民迫害和冤枉的，是公检法司在迫害好人，是你们在犯法。法轮功是佛法，是在危难中救人的，迫害佛法是要遭报应的，你可要分清善恶，分清好坏。三尺头上有神灵，一定要为自己负责啊，别给他们做陪葬呀。老律师说，我也不想管了，是他们推来推去的，把这个没人愿意管的事推给我们司法科了，我也是来看看情况，如果法轮功像你说的这样，我也不管了，谁爱管谁管。我问，那你不管了，你工作不干了，那你干什么去呀？老律师说，我宁可去卖煎饼，也不干这个缺德的事了。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给人带来的美好，以及中共邪党如何迫害修炼的人，希望他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他就明白一切了。我劝他三退，他说，你给我把党团队都退了吧，我想看看这本书。我说，我手头没有，你第二天来拿吧。他过来拿书时说，这本书真好啊，亮光光的。看来他和大法有缘，这个生命彻底得救了。四，给迫害我的人讲真相。面对各种迫害我的人，来家骚扰我的人或清零人员，我对他们没有怨恨，没有怕，占据主动，就是要救他们，不能让他们被邪恶毒害，失去救度机缘。谈话中我一律不配合他们，不签字，不被他们带动，就是讲法轮功真相，天灾人祸如何度过劫难。三退就是上天给人保平安的机会，他们都听，都不为难我，每次都能成功劝退几人，因为我知道大法弟子就是救人的使者，这是我们的责任，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完成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五，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每天学法练功，每天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一次给一对卖早点的夫妻讲了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得福报，也告诉他们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老天淘汰坏人留下好人，必须退出邪党组织，远离灾祸，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他们同意退出了团队邪恶组织，并表示感谢。我告诉他们大法是佛法，师父是来度人的，要谢就谢大法师父。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他们，他们高兴地说，自从您给我们说了那事以后，我们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意越来越好，您看现在来吃早点的人越来越多，忙不过来，谢谢您啊。我说，这是你们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了。我知道自己还存在很多忍心和执着， 只有坚持学法实修，向内找自己，不断提高心性，才能走好以后的修炼路。这是自己目前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动心，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5日。在常人社会中修炼，遇到各种人和事，触动各种人心执着，通过不断的明悟法理，破除执着，才能达到坦然不动。下面举几个不动心的例子与同修交流分享。一，一天在超市门前遇到我的一个晚辈亲属，带着他的小孩，打过招呼后，我弯下腰对小孩说，奶奶去超市，你想要好吃的，奶奶可以给你买呀。我的这个亲属就直接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去了超市，他自己不拿购物筐，不断地选各种食品放进我的购物筐里，最后等我结完账，他就把所有的食品全部拿走了，狠狠地宰了我一把。我为什么说给孩子买吃的呢？是常人的一种客气，也是对孩子表示的一种爱。如果孩子要什么，我会很高兴地为孩子买，可是作为孩子的母亲这样做，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但作为修炼人，怎么会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呢？也许过去曾经欠过他吧，通过今天这种形式把债还了。想到这儿，心里也就坦然了，觉得又还了一份债，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啊。二，晚饭后下楼遇到邻居，他告诉我，你没在小区群里吧？二楼那个人在群里骂你家呢，骂得可难听了，说你家车占两个车位，还给车拍照了。说着他就打开手机给我看，我一看，果真我家车占了两个车位。我笑着对邻居说，骂就骂了，错在我家。我赶快让丈夫回家去拿车钥匙挪车，把车停正。三，公婆晚年带着全部的家产被大白哥接走。一天，婆婆想让我们及两个姐姐全家都到大白哥家聚一聚，我们带了礼物去了大白哥家。刚进家，我想先去看看婆婆，就径直去了婆婆的卧室。刚进屋，还没等坐下，大白哥在客厅就大声吼了起来，就让你嫂子一个人在厨房干活，又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立即从婆婆卧室出来，去了厨房，路过客厅时，温和地对大白哥说，有活说一声，没有必要这么嚷吧。全家吃完饭，大家都去玩牌了，我一个人默默地把碗筷厨房收拾好，整个过程心里没有任何涟漪。四，新年前儿媳给我们寄来了新年礼物，打开一看是两桶精致的保健品，但外包装上明确写着特殊医学用品，在桶上写着适用范围是无法正常进食者，并且还标注必须在医生或营养师的监护下食用。我们夫妻俩身体都很健康，大过年的，儿媳怎么买这东西给我们做新年礼物呢？负面思维刚要露头，我立刻就排除了。我想，我不必去猜为什么买了这样的礼物，我只坚信一点，儿媳并没有恶意，这就够了。于是我平静地给儿媳发了信息，要求退货，并说明了退货的理由。我们不需要，为了不造成浪费，就退货吧。过年，儿子儿媳来我家，儿子跟我解释说，这是儿媳公司的产品，并没有说明书写的那么严重， 很多员工都给父母当做保健品用。我说，大家的认知不同，没关系的，我不会介意，但我们确实不需要。五，我在单位是属于资历很高的人员，但由于我所在部门的转制，我由原来的最高职级变成了另一种机构里的最低职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拉开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在这过程中，很多与我相似的人都通过找关系转回了原来的职级。但我是一个修炼人，我坚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如果不是自己的，通过常人手段得来，那会造业的。所以在这件事上，我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一直保持随其自然的态度。直到今天，我已经是快退休的人了，我的职级还是最低级，但我很坦然，在我心里已经把利益看淡了，让自己符合法、同化法才是最重要的。一天老同学聚会，大家在一起谈起了每个人的职位、职级，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走到了单位的最高职级。而问到我时，我告诉大家我是最低级，接着我马上解释了单位转制的客观原因。过后我想，既然早已放下利益，为什么急于解释呢？是这件事触及了我的面子心，执着于别人的评价，想告诉大家，不是我不行，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这是很强的虚荣心。发现了这颗心，也就把它清除了。任何一颗心都带不到天国，以后在任何场合再提起职级的事，不再去有意解释了。从中我悟到，在修炼中，我们遇到的任何名利情的伤害，都是债主在向我们讨债，得得失失也都有师父在管，我们只管走正修炼的路。无论人世间这场戏怎么表演，我们都不要被世间的幻象所带动，而要从修炼者的角度，站在高层次上看事情的本质，不去计较自己的名利得失，高高兴兴地去还清债务。看到众生在无知中造业是多么可怜，心生慈悲，真心地希望他们能得到救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